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曾经在今年八月份攀升至了18.8%，尽管九月份这一组人群的失业率下降到了17.6%，但是仍然处于高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11月1日发表习近平的署名文章，重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说，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的利益，事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凸显了北京所面临的对严重的就业的压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与近年来中国出现的青年群体的躺平有什么关系？什么是中国所提倡的高质量的就业？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从香港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纽约的中国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好，第一个问题啊，请秦鹏先生先说一说吧，在您看来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中国这个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说到这个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啊，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青年的失业率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这一部分的，就是应该是就业或者叫适合就业人员的这个青年的失业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秦鹏先生。
对中国的这个青年失业率啊，我们说它本身真实的这个数字，官方呢一直在去掩盖，他认为呢是说不到20%，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它大概是达到40%-50%，这个这么可怕的一个这种数字呢，当然是不能完全怪年轻人们，对吧？因为全世界大家也都知道说，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本身是偏高的，因为年轻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比较灵活，又比较不稳定，所以呢，它必然是说这种失业率偏高。但是呢，中国为什么要高出来世界的这个一倍？甚至呢，有的是两倍以上呢？是根本原因呢？我想还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经济本身在这个加速的下滑。那么真实的中国的 GDP 到底是多少？我们说呢，恐怕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个负数，而不是呢官方所说的增长呢接近5%。还有呢，我们说就这些年，那么中共当局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折腾，包括呢疫情期间的封城、打击民企、国际关系恶化、抓特务，还有呢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叫远洋捕捞等等，这些呢其实是把民营企业也给吓坏了，把国企、把外企也给吓坏了。最后呢，大量的这些企业要么不投资了，躺平了，企业家躺平，要么呢就是转移了阵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带来全民性的这个失业的提高。那么当然，这个作为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呢，当然他也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这种冲击。还有一个，我们说呢，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国企做大，民企受到打压。那么国企呢，看起来它这个所谓的营业收入啊，所谓的资产很庞大，但是呢它不带来就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对整个的这些年轻人们，这也是个噩耗。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年轻人们偏好，它其实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点不同。中国的年轻人更可能乐于呢做这个服务业，在私企工作、打零工啊，等等这些现象。但是呢，在制造业其实现在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缺人的，反而呢这个方面是没有多少人。当然这个呢也跟中国的这种学校教育它所提高的技能和用人单位这个技能之间呢它存在一个错配，所以这个呢也就偏使带来了一个这种结构性的这失业的增高。
刘先生，在您看来，中国为什么现在青年失业率啊居高不下，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刘先生。
很简单嘛，因为为什么在世界这个很多发达国家青年的就业这个解决的比较好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实行 那个市场经济的地方，而他们那个市场经济就是说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这个优化配置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在内地恰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市场经济，垄断了国家社会资源80%以上的央企国企，解决的就业那个人口啊不到15%，而反过来那么变成了什么占不到这个社会资源20%的那些的这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是承载了80%以上的那个就业率，所以就是说你资源配置本身就不合理不平衡，造成了在这个对社会就业里头存在的一个这个的一个颠倒，再何况里头呢，所谓那个18%+啊，17%+啊，这些青年的这个就是失业率啊，本身这个数字也根本不可靠。我记得去年那个7月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16到24岁的那些青年的失业率是21.6%。的时候，过了两天，北京大学一个经济系的教授就出来纠正说，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青年的失业率啊，不是那么21.6%，而是46.8%甚至以上，还没有算1200万的啃老族。那么这个本身里头，我们就这个觉得里头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不可靠，那不可靠。除了就是说他的这个就需政治需要来去裁剪这个数据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在统计方面的荒谬的地方。第一个呢，他的统计的时候呢只是统计城镇的，不统计这个农村的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他所谓的怎么叫失业呢，他自己承认一个星期7天当中啊，如果能够有1小时工作的呢，就算是就业。但是来讲呢，人家在那个美国呢，是一个星期有25个小时工作才叫做就业，达不到25个小时工作叫做失业。在法国呢，就一个礼拜，你起码有22个小时的工作才叫就业，达不到22个小时那个工作就失业。但是中国呢，就1小时而已。你这个变成那种了，这就很成问题了。然后第三，有些的大学的毕业生啊，他是一定要找到有单位肯聘用他，出那个聘用书，大学才会给毕业证书他。结果啊，弄得很多这弄虚作假的东西，所谓的那个拿到那个聘书的呢，那些好多都是弄虚作假的啊，变成那种了。但是国家统计局也算了。这些你拿到聘书的，不管那个聘书怎么来的，然后呢也算是就业了。所以他在统计方面里头，这几样的东西啊，就令他现在公布出来的数字啊，难以令人这个自信。所以这里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说用那个政治需要来裁剪那个就业的数据，变成了这个根本就不可靠。然后来讲呢，那个这样的就误导了上头的决策，那么就变成了讲的就是说产业政策里头啊，对于这个就业的指导啊，那自然你的数据这个不正确的话来讲呢，你所谓的这个就业的指导也就是空对空啊，就是这样的弊端。
好，刘先生，谢谢您。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就是啃老族啊，我想接着这个话题，下一个问题请秦先生先谈一谈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啊，中国这个青年群体出现了在中国叫做躺平的这种现象啊，前段时间先是有什么卷内卷，现在又出现了这种躺平的现象。秦先生，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青年群体现在会出现这种躺平的现象？
对，当年轻人们呢说你再努力，他也是有这个天花板，你无论如何这个做得再好，也会呢是要么没有一个好爹，没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官方的这种工作的时候，那么大家当然就会认为说 我干脆我也不努力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躺平的根子的原因，就是呢这个制度性的原因。那么我们看说这些这个年轻人们肯定是不躺平的，对吧？那么对于呢就是躺平呢还有是一些这种经济的原因。我们说中国的这个房价太高了，高到了呢就是过去有一些这个80后70后等等呢通过个人努力或者呢是这个几个钱包来去呢把房子买下来，但是现在呢整个房子呢这个价格高到了大家是无论如何努力也做不到，同时呢这个高到了就是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房价也在出现这种暴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就没有必要去买房子。而房子呢我们说这个是年轻人这样的一族是消费最高的，这就是开支最大的那么一项。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关于结婚问题，结婚呢这个生孩子养育孩子带来的这个消费也是极高的，所以呢他也就出现了这种躺平不婚不育啊不买房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根子上我们要总结起来呢，其实它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经济性的这种目前的这些困境，所以这个当然也就带来呢说整个的这些年轻群体去躺平。我们讲呢说这个在比如说美国一个人他要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养活好几个人，对吧？那我们说中美国的最低的这些一般的人的收入也有3000美元，那么他可以呢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那么养这些孩子呢还有这个政府所提供的免费的教育，一直到高中这些上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社会的福利。所以这个其实当然也就是说大家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大家就会做到了这个会有足够好的足够体面的生活，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下他也能够呢有自己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对吧，明明是一个外来的这么一个大学穷学生，结果呢现在奔大成了一个世界首富，现在又成了呢这个接下去川普政府的一个这种重要成员。那么中国的这种普通年轻人他会出现这么一些这种美国梦或者说叫中国梦的这种实现吗？能有一个这种普通学生能够现在非常容易的冲破这些天花板或者压根就没有天花板能够更好的这个发展吗？当然也不存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也不能怪这些年轻人们不努力，而根子上的话呢还是要从制度从社会上去找原因。
嗯，刘先生，想请您谈一谈香港的这个青年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中国内地的这样的青年比如说躺平所谓的这种现象？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香港这几年里头呢就是出现了一种就是说对前途的信心的危机。因为我们很简单，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就香港移民呢高达53万人。去年3月香港税务局惊呼报税表啊少了37万份。那么很显然就是说很多专业人士啊中产阶级都这个移民去了海外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你这个香港啊本身它的经济架构本来是一个外向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它的经济的结构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但是你从宏观环境来讲呢就是这个三大这个中心呢都这个地位都江河日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搞国际航运，那么国际因素啊是这个左右香港安定繁荣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看呢这个去年这个8月9号拜登政府签署行政指令禁止在3个高新科技领域里头美国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和交易，包括香港。然后来讲呢在这个去年12月拜登政府又根据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把中国跟俄罗斯中国大陆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这6个国家 同等列为什么呢？海外敌对势力。你把香港定性为美国的海外敌对势力的时候呢，就随时会遭遇到来自政治啊、经济啊、贸易啊、科技啊，甚至旅游啊那样的制裁。所以香港里头呢，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里头的地位当然就这个急剧的下降了。那么本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位，现在已经是在纽约、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巴黎之后跟东京并列第六而已。然后呢，引了香港的这个国际贸易，由于这个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中国的出入口的这个下降，所以香港里头就去年出口减少 11.6%， 进口减少 9.2%。 然后国际这个航运中心嘛，七里角国际机场本来是全球十家机场排第一，去年排名跌到第33。然后来讲了87家国际航空公司有香港航线，前阵子就47家取消了香港的这个航线。然后呢，本来香港的集装箱码头曾经吞吐量超越鹿特丹的排世界第一，现在也跌出了前10名。所以这些的宏观这个环境底下，你看香港的青年呢，他的就业里头当然就机会大大萎缩了嘛。再加上来整个中下阶层里头呢，跑到这个深圳去向北消费，那么更加服务业行业啊，连好多餐厅都倒闭，那么这个就业机会就买少见少了。所以呢，就是我就说了，这改革开放如果是行稳致远，香港的一国两制就能够走上康庄大道。但是内地如果改革开放是逆转的话，香港也腾龙失火，殃及其余啊，很难独善其身。香港青年的就业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嘛。
嗯，接下来想请秦鹏先生说一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现在又重新强调啊，高质量的就业。我们知道，在几年前曾经在中国提倡要吃苦啊，年轻人要吃苦。那现在呢，就改成叫高质量的就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高质量的就业？这个高质量的就业是不是就是可以不吃苦的那样的工作？您是怎么看的？他这个高质量就业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对，中共官方呢对这个高质量就业啊，它有一些说法，而且呢，这个看起来弄的是很炫，对吧？他说呢，微观层面是指呢，劳动者获得较高的薪酬、快乐工作、惬意的环境、安全劳动权益保障、发展前景等等，还呢借用这个国际劳工组织一个总干事叫做索马维亚的一个说法呢，提出叫体面劳动，包括呢什么劳动者权益受到保护、足够多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障和充足的工作岗位等等等等。那么宏观层面呢，是他说是叫满足国家需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发展需要和这个就业需求。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说你现在实际的情况是有较高的环境，或者是较高的薪酬、环境、快乐工作、安全保障吗？当然没有，对吧？因为现在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呢，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互联网企业、金融行业在裁员，中国的这个外资企业呢在撤出，这些所谓的这叫金领、白领等等都在减少，就业也在减少，所以我们说这种高质量就业其实是在衰退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当局现在呢不提充分就业，而大谈呢这种所谓的高质量就业，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叫做语言腐败，是一个骗局，就是在你没有办法解决全面就业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词儿来呢转移社会矛盾，转移呢大家的一个视线，转移大家的目标。
嗯，刘先生，你觉得就是导致中国目前经济低迷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疫情、美中贸易战，还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刘先生，
我去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问题在经济，根植在政治。我说你中国的这个搞了这个40多年改革开放，以前里头呢就是取得一些的进步啊，最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里头所导致的然后来讲呢，这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讲过，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弗失，令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种中国经济的主要的问题啊，还是你没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权力没有受到监督、受到制约、受到制衡，变成呢，你作为市场经济里头的自由和法治啊，就这个即时不能建立，那你市场经济里头不能这个去健全发展的时候呢，你这个经济怎么会好转呢？我有曾经呼吁要淡化意识形态，才能这个令经济啊这个止跌回升。因为你老是高叫什么这个消灭私有制啊的时候呢，你把那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当作是迟早要消灭的对象，人家里头呢怎么会能够放心安心的去投资呢？那变成来讲呢，就是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所以我觉得里头呢，这个在中国而言，你要搞好经济啊，跟此来讲呢，就是要放弃最近三个那个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所讲的放弃一种掠夺性的体制，要搞包容性的体制，这才是来讲呢我们这个说中国的经济啊走上康庄大道的一个唯一的途径。
好，谢谢刘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想请秦鹏先生您谈一谈，您是怎么看这个刚才刘先生提到的，实际上是政治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毫无疑问来讲的话，制度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四十年这个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它就是通过改革把这个活力释放出来了，政府的权力缩小了，企业和个人的权力扩大了。再有呢，实际上就是开放，对吧？国际分工大转移，然后是变成了世界工厂全球第二。可是呢，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它现在在倒退，在加速的在向这个踩油门倒车。也造成了呢非常畸形的一个分配体制，才有了呢中国的这个消费在全世界的非常罕见的只占 GDP 的30%几，这个实际上是完全的走向了一个反面，和我们说制度的改革、制度变化、过去的改革成功经验完全是相反的，对内与民争利，对外呢也在与国际交恶，这种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中共的这个体制。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要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刘孟雄先生和秦鹏先生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